命定为王。第十九章，不费力的得胜的关键。许多人害怕传讲恩典的福音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会让基督徒放纵自己去犯罪。他们似乎对自己更有信心，认为人能靠肉体的力量持守律法，而不相信十字架的大能。但我们知道，挑起人犯罪的不是恩典，而是律法。别忘了，就在以色列人向神夸口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，他们立刻犯了第一条诫命，在西奈山下造了金牛犊。你是否曾读过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？你越是努力守住律法，努力不犯罪，情况就越糟。比方说，如果我叫你现在不要想绿色巨人，你脑中第一个会闪过的东西是什么？我不是叫你不要想绿色巨人吗？赶快把绿色巨人从你脑海中除去。说实话，老实说，你是不是一直想着浩克？你越是努力不去想绿巨人，你的脑子就越会被绿色巨人占据。你看，你根本无法控制，你越是努力越是挥之不去。同样的，你越是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，越是努力不去犯罪，你越会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。靠自己努力终必失败。想象一个受情欲捆绑的男人，每天早上起床时，他会对主说，主啊，让我有得胜的一天，帮助我看到女人时不要胡思乱想，我不想被情欲控制，请你帮助我今天不要肉欲冲天，我不要被情欲控制，我不要被情欲控制。但是当他踏出家门，看到一个穿着短裙的人走过，你猜他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一定是充满情欲。他越是努力，脑子越是被情欲占满。事实是，光是裙子就足以让他陷入情欲当中，就算走过去是个穿苏格兰裙的男人也一样。换个场景，有位女士对自己说，我真受不了那个同事，他不管说什么都让我很生气，但我是个基督徒，我要尽量去爱他，我要顺服神的律法，我要爱他，我要爱人如己，我要……就连开车上班的途中，他也不断地对自己说，我看到他的时候绝对不会对他生气，我会爱他。你猜会发生什么事？当他一踏进办公室，他努力想爱的那位同事开开心心地跟他打招呼说早安，他立刻感到生气不舒服，一点爱也没有。你看看他说早安的样子，太假了，他真是个伪君子，我厌恶他。他越是努力要爱他的同事，情况就越糟。这情况你是否觉得熟悉？不费力地过得胜生活。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有情欲与愤怒问题的基督徒。这位基督徒相信恩典，所以每天起床时，他会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今天连试都不会试，我知道我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得胜，主啊，我要在你里面安息，你为我活出得胜的生活，我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胜过情欲，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爱我的同事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，虽然我不能，但我知道你可以，我为你的恩典献上感谢，我只要放轻松就好。然后他出门准备去工作，在开车上班的路上，他看到一个巨大的广告看板，上面有个穿比基尼的女人。当他感到情欲的念头涌上时，他说，父神感谢你，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，我知道你与我同在，你的同在并没有离开我，就算我失败了，你仍然与我同在，我为你的恩典献上感谢。试探来了又离开，他却在安息中。他并没有把车停在路边哀哭祷告，主啊，为什么又发生了，主啊，求你原谅我。他知道越是专注在自己的软弱上，情况就会越糟。那些活在罪疚感与定罪之下的人，注定不断重复犯罪。 你知道那些认为自己应该常常认罪才能得赦免的人通常会怎么做吗？大部分的时候，他们会对自己说，我今天晚上会来认罪，而现在既然已经犯了情欲的罪，就让我把这部色情影片看完，再翻一些色情杂志，等到晚上再把所有的罪一起认完就好。这些活在罪疚感与定罪之下的人，注定不断重复犯罪。他们认为，既然自己与神的团契关系已经被破坏，那就在与神和好之前，先好好放纵自己的软弱吧。相反的，那些相信恩典的基督徒知道他们一直是公义的，而且与神的关系从来都没有被破坏。就算他们失败，耶稣还是与他们同在。他们知道公义是一份礼物，也知道圣灵来是要叫他们知道自己在基督里是公义的。他们越是相信自己是公义的，就越能经历真正的得胜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之前已经说过，正确的信念带出正确的生活。让我们再来看看刚才那位相信恩典的基督徒。当他踏进办公室，他不喜欢的那位同事和他打招呼说早安，就算他觉得不舒服，快要发脾气，他还是能感谢主啊，虽然我有不好的感觉，感谢你仍然爱我。他并没有说，神啊，请原谅我，我真是个差劲的失败者。他能够胜过自己里面生气与不舒服的感觉，领受新鲜的启示，知道神对他的爱是毫无条件的。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不喜欢那位同事而对自己失望，反而被神的恩典充满，并且得着超自然的力量去爱那位哪怕是最不可爱的同事。一个是相信神恩典与饶恕的基督徒，一个是靠自己努力想要胜过罪的基督徒。你能看出两者的差别吗？那些依靠神恩典的基督徒就能看见神的能力充满在他们的生命中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偶尔都会受到罪的试探，律法会挑动我们的肉体，让我们更加注意到罪，但恩典却给我们力量，毫不费力地活出得胜罪的胜过罪的生活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当你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，一旦受到试探，就会定自己的罪。而因为你们里面充满了罪疚感与定罪，你非常有可能落入试探并且犯罪。然而当你把自己放在神的恩典之下，一旦你受到试探，你就会再次领受神的饶恕与恩典。你会看见自己是公义的，这会让你有力量胜过试探。向着义醒悟过来，别再犯罪。新钦定版。当你相信自己就算犯了罪仍然是公义的，你的想法与行为便会慢慢的与你所相信的一致。相反的，那些不知道自己即使犯罪也依然公义的基督徒，却会一直在罪中循环。正确的信念带出正确的生活。斯布珍是19世纪初非常著名且受人尊敬的牧师，他在伦敦建立了第一间大型教会，名为都城会幕。他被称为讲道王子，不论是来自哪个宗派的牧师或神学家都非常尊敬他，即使到了现代还是一样。而关于恩典，斯布珍如此说，没有任何教义如同神恩典的教义一般能致力于保守人远离罪恶。那些把恩典教义称为放纵教义的人一点也不了解什么是恩典，他们无知的可怜，不晓得自己认定的真理才是天底下最放肆的教义。若他们明白神的恩典的真理，就会知道当我们明白自己是蒙保守的，并且从创世之时就已被拣选，这能使我们不愿意撒谎，相信永恒的拯救以及天父不变的爱。这样的信念没有任何事物能相比，我因着单纯的感恩而渴望亲近他。没有任何事物比真理更能培养一个人的美德。错误的教义会导致错误的行为，荒谬误的信念最终会导致谬误的生活。 我相信有因就有果，在所有人中，那些最公正敬谦、最崇高值得尊敬、最充满热忱的人，就是那些相信自己是因着信、凭着恩而得救的人。他们相信救恩，不在乎行为，知道人无法靠自己得着救恩，完全是神的恩赐。基督徒千万要注意，并且认清事实就是如此，否则就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，明明地羞辱他。很棒的说法，不是吗？斯布珍说，若你的行为出了差错，一定是因为你的信念出了问题。神的恩典是让你能够不再犯罪的大能。正确的信念带出正确的生活，相信自己因着耶稣的宝血已成为义，如此的信念便能带出公义的思想与行为。若你的行为出了差错，一定是因为你的信念出了问题。在思想上得胜。所罗门在雅歌里说，你的两太阳如同一块石榴。太阳代表头，圣经把你的头比作石榴。当你切开石榴时，会看到白色的种子外面包裹着漂亮的红色叶子枝叶。当我在以色列看到石榴时，他们告诉我石榴枝非常厉害，衣服一沾到石榴枝就很难去掉。若你想在思想上活出得胜的生命，这真是大有能力的一个比喻。你可能正挣扎着，思想中充满试探、情欲与愤怒，或是充满罪疚感与定罪，但神希望你在心思的战场上能赢得胜利。他要你想象你的脑就好像石榴，种子就是你的各种想法，外层红色的枝叶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耶稣的宝血不断持续地在洗净你的思想，在你脑中的试探现在已被冲洗干净，你的思想一直在洁净与饶恕的瀑布之下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在希腊文中，此处的洗净是现在进行式动词，换句话说，耶稣的宝血持续不断地在洁净，也就是说，宝血不断在洗净你的思想，从未间断过。就是现在，你思想中的罪疚感与定罪正在被清洗，愤怒与情欲的思想正在被洗净，各样的试探也正在被洗净。每当不好的思想出现，它就会被洗净。今天许多基督徒的问题就是，他们对自己说，我是个基督徒，我怎么可以有这么糟糕的想法？亲爱的朋友，仔细听好，你没有办法阻止鸟从你头上飞过，但你绝对可以不让它们在你头上筑巢。你无法阻止有罪的肉体和魔鬼不断将负面的想法与试探放在你脑中，但你绝对可以因为看见耶稣的宝血不断地洗净你所有的想法，而在思想上活出得胜的生命。神救赎的工作能让你在思想上得胜。对恩典的控告，保罗在罗马书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很明显的，保罗被大家误会并控告，他是要人去犯罪才会显出更多恩典，而在我身上也有同样程度的控告。但保罗从来没有说让我们犯更多罪好叫恩典显多，我也没有这么说。我要再次清楚地说，我凭约瑟非常强烈积极并坚定地反对罪。罪是邪恶的，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。我和所有反对罪的人站在同一阵线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有些人相信要能胜过罪就需要更多的传讲律法，而我从圣经中看到，只有更多的传讲神的恩典才能胜过罪。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前后文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罗马书五章二十节。你是否注意到律法叫过犯显多？很明显的，当你越传讲律法，犯罪就越发显多。毕竟罪的诠释就是律法，因此若你看见罪，便更多传讲律法，就是在火上加油。神的恩典超级丰盛。当我说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时，我和保罗传讲的是相同的信息。有保罗陪同真好。保罗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，就是罪无法阻止神的恩典继续流露，但神的恩典能阻止罪。你觉得哪个比较强大？你的罪还是神的恩典？答案很显明，神的恩典总是更强大。当你读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的希腊文时，原意其实是罪显多时，恩典便超级丰盛。因此只要有罪的地方，就会有神超级丰盛的恩典。我们不应该害怕传讲恩典，因为恩典是唯一能阻止人的罪的力量。当你失败时，千万不要有罪疚感与定罪，而要领受神超级丰盛的恩典，明白你仍是神的义。唯有神超级丰盛的恩典才能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。那些在罪疚感与定罪中挣扎的人，并没有能力胜过自己生命中的罪。既然他们相信神的恩典已经离开他们，他们哪还有盼望？唯有当人经历超级丰盛的恩典时，才有可能胜过生命中的罪。唯有神的恩典叫罪人成为义人。唯有当人经历超级丰盛的恩典时，才有可能胜过生命中的罪。如今神的公义在你这边。牧师，我没有一样做好的，怎么可能是公义的？我刚刚才失败了。耶稣从未犯过罪，又怎么能像罪人一样被定罪？如果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就能回答你的问题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你所有的罪，既然你的罪都已经受到了惩罚，神若还要让你为罪付上代价，那神就是不公义的。他不能为你的罪惩罚你两次。没错，神是圣洁公义的，他可以惩罚罪。而因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你受了惩罚，神便不会要求再次惩罚你所犯的罪，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。当你明白神的公义已在十字架上得到满足，今天你便能做个在恩典新约下的基督徒，并且看见神的圣洁与公义站在你这边，要你能得释放、得医治、富足等。神的公义要你拥有并享受从十字架上得来的所有好处，千万别错过这个大能的启示。这就是耶稣的福音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你受了所有的惩罚。神的公义属于你，使你能称义并且得蒙饶恕。这就是为什么就算你失败了，神的恩典仍然超级丰富，能吞食你的失败。一切代价都已在加略山付出。圣经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今天耶稣是你的中保，他要求你能无罪开释。他流出的宝血成了我们所有罪的挽回祭（括号施恩座）。当神看着你时，他所看到的是因耶稣宝血而完全公义的你。哈利路亚。使徒保罗激进地传讲恩典。我正传讲着保罗所传讲的福音，而我也像他一样激进，好让神的百姓能在他的恩典中享受真正的自由与得胜。但因为传讲这个好消息，我在某些圈子中被冠上臭名。我发现那些听过我讲道的人，不是爱我就是恨我。但我相信我这么做是正确的。关于耶稣，你需要知道一件事， 讲到耶稣就没有中立位置，你不是爱他，就是会像法利赛人一样痛恨他。对于那些恨我的人，我不会放在心上，因为他们其实是在恨我福音。他们为律法辩护，却没有意识到律法是死亡与定罪的指示。我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一切，是否都把你带到圣经上？我是否高举耶稣基督和他所完成的工作？还是我也像大家一样，推崇人们自身的努力？恩典的福音有个特点，就是一切都和人无关，全都指向耶稣。相反的，律法总是着重在人身上。律法告诉你，除非你做了这个，你做了那个，否则不会得到神迹或突破。几年前，因为传讲恩典的福音，有许多针对我的恶意批评产生，让我非常挫折。那是2000年，那段时间我和妻子刚好在纽约，我们如往常一般去一些基督教书房看看。在我正要走进一间书房之前，我对神说：神啊，可以请你给我打打气吗？我知道这福音是从你而来，但我也需要得到你的鼓励。我在书房里闲逛，走到某个角落，找到了仲马田博士的一系列书籍。仲马田在伦敦威斯敏斯特礼拜堂担任了30年的牧师，他在灵恩与非灵恩的圈子中都非常受敬重，许多人认为他是现代斯布真。然而当时我对他的教导并不熟悉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关于恩典的讲道，也没有读过他关于恩典的教导。但一切就要改变了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很疑惑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他的书吸引，因为在新加坡也找到仲马田的著作，但我还是顺从圣灵的带领，随便选了一本。我选的那本书刚好是仲马田在教导罗马书8章1节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他说，使徒保罗强调，若我们是基督徒，你我的罪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，早已完全被赦免了。我真的很兴奋，因为这跟我传讲的信息很像，而关于这方面教导的真的很少。现在你不太听得到这样的教导。而在书房众多书籍中，我就被这本吸引。我知道神回应了我进书房前的祷告，所以我继续读。使徒保罗强调，若我们是基督徒，你我的罪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，早已完全被赦免了。你是否明白这一点？我们之所以遇到这么多困难，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这一节经文的真理。如今，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大家常认为这句话指的是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已被赦免，当然有这个意思没错，但同时也代表你现在的罪，甚至你未来所有可能会犯的罪都已经被处理了。你永远不可能，绝对没办法再被定罪。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，没有任何事物能叫基督徒再被定罪。基督徒不可能再失丧，基督徒永远不可能再被定罪。不定罪是绝对的，我们不能再轻看它，轻看就等于在违背与拒绝圣经。但使徒为何如此说？而他又有什么根据？这么说不是很危险吗？这么说难道不会引诱人犯罪？若我们告诉基督徒，他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有的罪都已被神除去，难道我们不是在告诉他们可以纵情犯罪？若你听到我的说法之后也有这样反应，那我可高兴了，因为如此一来，我便是又好又真实地解读了使徒保罗的话。当我读到这段时，真的觉得被更新、受激励，能够听到神伟大的仆人在我出生前就传讲同样的福音，真好。他其实是在说，任何牧师或传道人若没有受到像保罗一样的控告， 那他们便不是真正的在传讲保罗所传的信息。还记得大家对保罗的控告，就是他认为我们应当犯更多罪，好叫恩典显多。所以当我读到这段话，我知道我并不孤单，先是有保罗，然后还有亲爱的中马田博士。当你传讲真正的福音时，必须同时传讲激进的恩典。1997年当我在瑞士时，主对我说，若你不激进地传讲恩典，人们的生命便不会得到彻底的祝福，也不会有彻底的转变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不断激进地传讲，而在纽约书房中得到从神而来的鼓励之后，我知道我会继续激进地传讲恩典，因为我想看到生命彻底的改变，也想看到基督徒活出真正得胜的生命，胜过所有毁灭性的习惯与罪。这就是保罗所传讲的福音。这样的福音帮助你在基督耶稣里毫不费力地活出得胜的生命。当你激进地传讲恩典时，人们的生命会彻底得到祝福，也会有彻底的转变。